四十一章，大家有什么分享吗？
好像这个圣殿是为以后，主耶稣再来，在地上，做为王1000年、千禧年吧。那个时候的话，魔鬼的话是被，等于是整个，现在是魔鬼统治着这个整个地球。这个时候，魔鬼的话呢，会被关起来，关1000年。我是也从这个戴维鲍森啊，他这个有些这个讲解里面的话，好像有感觉到的啊，听到了一些，不知道对不对？我这个就是原来我也在没听以前，我以为耶稣再来，那就这就审判，这就耶稣再来。回到地上呢，有个千禧年呢，他来做王，说地下的王呢全部废除，然后魔鬼被关起来，就整个地球啊不叫他统治，由上帝再恢复到以前他创造世界那个美好的地球。嘿，我理解大概这样，对不对？我知道啊。
这个事儿，当然就是说，这个千禧年，圣经里面有，启示录里边有，所以我们相信它有，但是这个千禧年在什么时候，是个什么状况，这个也是我解不开的一个谜啊。因为把它放在哪个地方呢？似乎都不太合适。和圣经的完整的这个启示的关系啊，它不太一致。所以呢，就是也不十分太明白。对，这个。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这个圣殿啊，因为怎么说呢？圣经里边就是说，这个神所启示的这些话，都是有对偶的。但是对这一个圣殿的整体的解释，我们从其他的地方呢，很少很难找到，就是跟这个圣殿相呼应的，那个解来解释他的这个经文，至少我自己，当然我们相信肯定有啊，因为圣经说了啊，他的话无一没有对
没有配对哦，对。
偶，都有。但是这一段经文的对偶在哪里这个我们还要去求神怜悯的，求神的智慧的灵啊，开启我们，我们还要再去寻找。怎么解释这段经文？
牧师啊，
哎。
你刚才不是讲那个？刚才你让我们看见的那个圣殿的那个平面图，你
哎，
说是个四方的，是吧？
哎，
那个在那个启示录21章，那个约翰看见的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城是四方的。圣经明确说城是四方的，没有说圣殿是四方的。
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它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你仔细看，它又不完全一样。
他这个很笼统，没有那个刚才我们查的那个圣殿吧，就是解释的那么详细，那么清楚
对，这个，我们知道以西结是一个被掳时代的先知哈。那么，在这个2500多年以前吧。这个当时的这个写作的条件是很有限的，所以他们把这些东西写在羊皮纸上，这个造价非常昂贵，所以他花了2章的经文啊，来描述这个圣殿的这个结构啊，它的尺寸， 啊，这里边一定有他的意思，神一定有他的心意要向我们说什么。可是呢，很遗憾啊，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就是说到底神要借着这个，因为当然了，他前面一开始说的呢，这些是要叫以西结去晓谕以色列家，啊，这是给以色列人的一个信息哈。那么他既然写在圣经里边，那也就是说透过以色列人要晓谕普世的人。那么在这一个的启示的里头啊，真是，当然我也没下足那么多功夫，我必须要承认啊，咱没下足这个功夫。所以呢，就是对于一些问题还是联系不起来啊，没有完全弄通，这个是怎么回事？
哎，我分享一点啊，张牧师哈，这个，关于这个圣殿呢，这个解经家们的这个看法呢，这个它跟千禧年有很大的牵连啊。那么从一个我所接受的一个一派理论哈，那这派理论呢，也是我们说这个戴德生弟兄、尼多生弟兄、于洪杰弟兄，包括这个美国道格拉斯神学院啊，他的最著名的对这个预言的解释就是 John Wallowood， 还有这个库林格，就是海林格博士啊，他是美国两所神学院，道格拉斯神学院和穆迪神学院呢，我也同意他们的这个解经这方面的看法啊。那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圣殿呢来讲，最早是会幕啊，会幕呢是在
你吃
了
这两块，我不要这两块。
在旷野里，在旷野中，神指示摩西的啊，没有一样是出于摩西自己意思的，都是神指示的啊。那么这个建造了会幕哈，这个连这个线的颜色，就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啊，白色细麻，这个线呢，还用什么料都非常清楚哈，用什么木材啊。那么这个之后呢，我们知道所罗门圣殿就是建了七年啊，从公元前966年开始。建了七年，那之后呢？这个殿在主前580年被毁以后呢，到所罗巴伯，主前536年归回。那从主前的五百二十年开始，建殿到主前516年完成，那叫所罗巴伯的殿圣殿。那这个殿呢，后来呢，这个希律，这个做犹大帝王的时候，他在主前的大概17、18年开始把它扩建重建啊。那么到了主前的大概就是主耶稣暂时还在建，还在扩建这个殿啊，就在原有基础上在扩建。那他这个希律据说是他拿出自己的5吨的金子啊，所以这个殿呢它是很繁华的，很繁荣的，这个所以门徒就是跟耶稣说，看哪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美食啊。那这个殿后来呢，我们说建完不久就被这个罗马提多将军给毁了。建完不久啊，就刚建完不久，大概是他主后70年毁掉的，那也就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毁掉了啊。那么这个耶稣预言嘛，是不是这个看到你的仇敌要这个要围住你啊。耶稣这个当时呢就是快进耶路撒冷了，还没到呢，看见这个城，我看见这个殿啊，也就为他哀哭了。耶稣说呀，巴不得你知道现在这个巴不得在这个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们的眼看不出来。他说因为那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啊要筑起土垒，四面困住你，要扫灭你和你里边的儿女，甚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日子。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啊，他这个提到的啊，为这个殿呢，为这个城和殿都哭了。就是主后70年，这个就应验了，就提多来把这个毁掉以后呢，杀了犹太人100万。另外呢，他们这个把这个殿推倒，挖这个石头上的金子，挖这个金子，然后呢，所以一块石头没留在石头上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以后呢，就是按照但以理的预言，这个必有 必成这个必有荒凉，这地就成为荒凉了啊，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啊，已经定了啊，就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啊。所以我们说从主后七十年然后一直到1948年复国，这段时间都是荒凉，荒凉啊，没有，除了这块地是荒凉，但是回教建了两个清真寺，一个就是这个欧玛清真寺，金顶的清真寺，在这块这个地上，一个就是阿克萨清真寺，它是在主后的685年到主后的710年之间啊，这两个建的啊。啊，穆罕默德说他在这个地方呢踏着这个一块石头升天了啊，叫做回教成为这个叫做夜行和灯宵啊，夜行和灯宵，那具体我就不说了，那这只有他自己说，没有看见啊，没有人看见，他自己说的。那古兰经没有记，但是呢回教世界普遍相信他从外传上写的。那么古兰经只记一点，就是说这个伟大的这个上帝一夜之间把他的这个使者从远殿提到了近殿啊，从近殿提到远殿，那近殿就是指麦加麦地那的，远殿就是指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由这个回教徒呢有三个地点啊，三个地点，一个就是麦加最主要的，一个带个就麦地那啊，第三个就是这个我们说今天这个圣殿山，本来是犹太人的圣殿嘛啊，那他们就说这个圣殿山呢啊，他们就说呢以阿拉伯这个回教徒就说呢，在这个圣殿山这个殿祈祷一次等于呢这个1000次，在麦地那呢祈祷一次等于呢10000次，在麦加祈祷一次等于100000次，那就是去你祈祷一下，所以这就证明它这个重要性啊，那这个它不会很重要，但对我们说呢啊，这个他穆罕默德是自己这么说的，没有人见证人，但是这个我们说彼得啊和这个我们说约翰雅各他们看见登山变相为主做见证，他们看见了，而且写在彼得前后书中啊，所以回教他没有这种实证啊，没有，就是穆罕默德自己愿我怎么说怎么说啊。那个这之后呢，我们说这个殿，我们讲到这个殿呢这个就是说现在呢犹太人在建殿啊，他有建殿学院啊，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而且也很，他们只要这个两个穆斯林清真寺拿走他们就建啊，但是这个就要引起很大的战争哈等等。这个长话短说呢，就是说我们说在圣经中谈到了这个第三圣殿啊，那第三圣殿呢虽然没有明说但有隐喻，你比如说啊，主耶稣说在他来之前你们看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所以说又说读这个经的人需要会意，那这个讲的读在圣地就是他是引用但以理书啊，但以理这样说过啊，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说的，那这个就讲到末日有圣殿会建立。那么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呢保罗说呢，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要什么要浮现出来，就说这个主再来之前呢，不管人用什么方法这个来引诱你们啊，或者借我的名写的这个什么，或者有灵，或者借我的名写的信，你们总不要被他惊扰，也不要这个疑惑啊，因为在那之前，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大罪人沉沦之子要浮现出来。换句话说，主再来之前，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就是敌基督，就是张牧师讲海中上来的时候，他要先出来呢。但是他讲到了殿，就说呢，这个人是高抬自己，啊，他是抵挡主啊，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敬畏和一切被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就是一切的偶像，他都不允许了，只能拜他一起啊，就觉得定于一尊啊，讲哈。然后他就是圣经说呢，他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那很明显就讲到了这个，他要坐在神的殿中，有这个殿出现了。殿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殿。那最终呢，我们在启示录十一章，老约翰也看到了有一个苇子给他，当作丈量殿的这个苇子哈，然后就说要把这个殿量一量哈，是外院不要量。你们看启示录十一章，所以这个来讲，从通俗来讲是讲的是敌基督的殿。那么之后呢，就是讲到了传统的圣经解释哈，我讲一种理论哈，就是讲到千禧年的殿，就是这个。这个谁说的？这个以西结先知所说的啊。那也这个也是刚才张牧师跟我们谈到的哈。那这个殿呢，就刚才张牧师谈到了，有没有伴偶呢？ 我认为是有伴偶的，因为撒迦利亚书14章16到21节，马拉基书3章3到4节，以赛亚书56章7节，66章20到23节，还有耶利米书呢33章18节呢，都在或多或少谈到了以西结先知讲的这个殿啊。所以正是在千禧年，这个他们因为
王弟兄，这些经文你可不可以想办法发给我们？
可以，我这个你看，你看这个书啊，你看我这个就是想专门讲末日圣殿的，不告诉美国这个学者讲，这个可以发给你，我再读一遍哈，我再问，如果你能
这个读一遍肯定记不住的，这个肯定读一遍记不住的，这个你发在我们那个周五微信群里边好吧？
好好好，我或许发在单独跟你联系那个群里，好吧？单独和你联系那个。
拍张照片
也行，反正这个或者说你把这个书上的这个页拍一张，能看清楚的，就放在这个什么里边好了。
反正我设法怎么样就或者跟你单独联系，或者我发过去啊，这样比较因为我的技术不太好。那我就长话短说就讲在一起，因为这个我一般这方面唱好了三本书哈。那他就是讲到了就跟我在马上结束我这个课题来谈哈。那就是说这个殿是千禧年的殿，因为呢它主要的这个原因在于呢以西结说37章26到28节有这样的话说呢，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换句话说呢这个解释就是，以色列人被救出埃及时呢，上帝与他们住在一起，是急着会幕啊，住在一起。当神的子民接受耶稣基督做弥赛亚之时，他将再一次和他们居住在一起，那就居住在这个殿中。所以耶稣再回来就居住在这个殿中啊，这是引到千禧年这个论了。如果没有千禧年论呢，这个不成立。所以耶稣回来坐在这个殿中来什么呢？所以就是上次张牧师领我们一起读那以赛亚书，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他们要奔跑说，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进耶和华的殿，因为殉毁被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被出于耶稣撒冷。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殿要升高这个高举高于诸山，所以那个根据撒迦利亚来讲就是一个大地震把这个殿的山升高了。所以他是刚才张牧师讲，他现在是挖兜，后来以西安山就提高了，提高到最高，大家都能看见，所以高举过于诸山，以赛亚书2章吧，高于万里，所以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耶稣要在这个殿中，千禧年殿中呢，来接受万国的崇拜。你根据撒迦利亚书说呢，马铃那上写着耶和华为圣，你不上来没有雨降在地上，各国都要上来啊。所以总部在耶路撒冷，联合国总部也在耶路撒冷，根据大卫鲍森所说啊，各国都要上来啊，但是这个围绕着这个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因为耶稣说嘛，让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罪上，这个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你们是跟随我的人。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是不仅是还是首先的万民之首的啊。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解释为什么这个要有千禧年的殿呢哈，就是有个矛盾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接受千禧年这个献祭制度按照字义解释的话，那么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些教导关于耶稣基督的完美和为罪所做的最后的献祭的经文是否产生了抵触啊？那么前千禧年学者啊，就像这个 Wallerwood 他这样写道，他是这个研究这个权威教授哈，就是华福德啊，他说呢，和未来的实际之殿有关的唯一问题不在于这一个殿能不能建于千禧年，而在于指出圣殿的礼仪和献祭要按字义解释的事实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千禧年这个殿呢，一定会在这个殿呢，一定会在千禧年建立，而是耶稣基督来带来的，耶稣基督来建立的啊。第二呢，他就是我抓住的观点啊，他说耶稣一次的献祭就永远的应验了旧约献祭制度的预表，期待千禧年时为什么还要举行这个祭典呢？啊，这个问题自然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啊。那么他认为是这样说的啊，他这个然后我再引述另一个这个杰瑞·亨格勒就他的论点发出的结论，他说呢，这个当耶稣在地上统领期间，这个献祭呢是作为他在十字架上工作的纪念，于是这些献祭除了纪念基督之死之外， 再没有其他功效。那么就是说，他举例就是说呢，我用这种见解是和用圣餐来纪念主耶稣的道理是一样。此理论指出，圣餐桌上用来回忆十字架，而不减轻基督荣耀一样，千禧年的献祭也是一样。那最后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根据西解的经文，这是一种有时代主义特色的写法，但这丝毫没有诋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这种研究主张，千禧年期间的动物献祭主要是用来除去礼仪上的不洁，并且防止以西结所逆想的圣殿的污秽。这讲是必要的，因为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将再一次住在不洁净的罪人中间。换句话说，千禧年呢，他有不洁净的人进去了，因为耶稣那个我们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公羊和绵羊的审判的时候，那是指对活人的审判啊，就有不洁的人进去，不洁的人进去，他罪恶暂时受到压制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千禧年后期有哥哥马各之战，就是撒旦被释放以后，他突然地上就是诱惑或者煽动地上的一些人跟随他，所以他们上来夺掳海沙，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那就有火降下来把他们都烧灭了。那这个就是按照圣经的字面的解释，所以他很明显呢，就是说最后就是说他跟千禧年是连在一起啊，跟千禧年是非常连在。那么千禧年我们说到有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和后千禧年派。那么千禧年就是有千禧年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学者很多都认为有千禧年，因为在基督升天以后的前300年，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就是有千禧年在地上，耶稣要设立千禧年这个地上，这个是理论是没有受到挑战的。那么300年以后呢，进入了灵异解经，说奥古斯丁包括这个加尔文和马丁路德，包括斯多德都走这条路线了，就是灵异解经说无千禧年。那无千禧年和前千禧年呢，我们说呢，前千禧年派有谁呢？有特土良，有这个波吕贾，有这个帕皮亚斯，还有这个像这个尤斯丁，殉道士尤斯丁、伊格纳丢、罗马的这个哥利冕啊等等。那么我们说像波利贾 Polyclub 士美拿教会主教啊，他在主后的150年殉道了，我以前给大家讲过，86岁殉道了啊，被烧死啊。那他是约翰的学生，那他呢20几岁，当时约翰80-90岁了，他就坐在约翰的脚下来这个听约翰讲。那么另外呢，就 Papias 他是希腊人呢，他也是约翰的学生，那他俩都认为是有千禧年，所以他是直接从使徒那里得到了千禧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